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这次训练的第三篇信息。信息的篇题是神百姓的两件恶事，以及神在完成他经纶上的信实。我再说一遍，神百姓的两件恶事，神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恶事这个词不是轻易使用的，这些在耶和华的眼中是恶事，是邪恶的。但是赞美主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神在完成他经纶上的信实。所以这里有一个对比，百姓的恶事以及神的信实，这就是这一篇信息的两个主要的点。当然这篇信息主要是根据耶利米二章十三节，我念给你们听。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第一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第二件恶事就是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等一下纲要会帮助我们进入这两件恶事。今天我要紧贴着这篇纲目，因为纲目编写得很好，有许多的细节，所有主要的思想都包含在里面了，所以我只要用这篇纲要来和你们交通这篇信息的负担。事实上也是主摆在我里面的负担，是非常严肃也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若是我的话语沉重或者太强，盼望你们能够在主的恩典里凭着他的怜悯来领受。因为这话有两面，一面是叫人知罪的话，论到这些恶事是叫人知罪的，另外一面呢又是鼓励人的，这是因着神的信实，因着神的信实，所以是鼓励人的。但愿我们都能够领受这个话，如同从主自己领受的一样。现在第一大点，这是很长的一句话，事实上乃是引自耶利米书恢复本的一个注解，当然也是引自耶利米书的生命读经，这是根据二章十三节的第一个注解。当然这句话也引用成为这次训练的第二句标语，所以你们可以去看那个标语，当然也就是这个纲要，相信你们手上都有这份的纲要。我要慢慢的念给你们听，不需要加添什么，甚至不需要解释什么，我想这是最好了。除了读这句纲要之外呢，我还要把刚才所说的那个注解另外的部分没有引在这纲要里面的也把它读完，让你们能够得着一个完整的思想，或者是得着一些背景，更帮助我们来珍赏这话。好，第一大点，耶利米书满了关于以色列的罪以及神的愤怒惩治和刑罚的讲论。这卷书启示神在他经纶里的心意，是要做活水的泉源源头，将他自己分赐到他的选民里面，做他们的满足和享受。这享受的目标是要产生召会神的配偶，做神的扩增，神的扩大，好成为神的丰满，使他得着彰显。神圣启示的何人，乃是神造了我们并救赎我们，目的是为着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和一切。 这句话听起来相当冗长，也拗口，但事实上也是非常浓缩的，非常简要的，给我们一幅完整的图画，给我们看见神对人的定旨，从以色列开始结束于我们，就是召会他新约的信徒。这个话可以应用于以色列，今天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当然以色列就是召会完满的预表，凡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也发生在我们召会身上，所以这一切的事我的意思是指在耶利米书里所说的一切话，不只适用于以色列国，更适用于神的召会，当然适用于我们在主恢复众地方召会中的信徒。但愿我们接受这话，如同从神直接给我们的话，无论是在个人的一面或团体的一面，我们都能够这样领受从神而来的话。那现在我再把那个注解其余的部分念给你们听。这是神在他经纶里的心愿喜悦。刚才我们说过了，神的心意就是要做活水的泉源源头，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满足和享受，至终是为着将我们构成。注解继续说，这思想这是为着产生召会神的配偶，做神的扩增，神的扩大，好成为神的丰满，使他得到彰显。这就是神的心愿和喜悦，是神在他经纶里的心愿喜悦。这思想作为种子撒在本节，就是二章十三节，单单这一节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思想作为种子撒在这里，其完满发展是在新约。你可以说整个新约都是在发展这一节，就是这一节里的种子在整个新约里生长并发展。好，我再继续读注解，以色列本该隐于神这活水的泉源，好成为神的扩增，做他的彰显，但他们反倒做了两件恶事，离弃神做他们的泉源源头。他们没有隐于神这活水的泉源，他们反倒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神做他们的泉源源头，并且转向神以外的源头。这两件恶事支配了整卷耶利米书。希望你们记住，当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这两件恶事事实上支配了整卷书，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这些恶事是什么，使我们能够明白申言者的话。注解说，凿出池子，描绘以色列用人的劳碌辛苦制作一些东西，这个东西事实上就是偶像来顶替神。那些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指明除了神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活水以外，没有什么能解我们的干渴，也没有什么能使我们成为他的扩增，使他得着彰显。我就读这么多，现在继续来看信息其余的部分。这里引了这些的经节，有诗篇三十六篇、约翰四章、约翰七章，还有林前十章和十二章，这些都是关于活水，就是我们该喝的活水，主耶稣所要给我们的水。这个水的源头乃是神自己作为泉源，这个水源至终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喝了之后，这个水源就要进到我们的里面，并且这个水源要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成为水泉， 只涌入永远的生命，从我们的腹中要流出这活水的众江河，这一切都是指的那灵，就是三一神自己的终极完成。盼望你们在研读的时候花时间进入这里所列的这些经节。好，现在我们继续看纲要第一终点。基督作为活的灵磐石，被神律法的权柄击打，为使生命的水能在复活里从他流出来，流进他所救赎的子民里面给他们喝。当然这是个出埃及十七章给我们看见的预表，在那里摩西受嘱咐要击打这块极大的磐石，然后水就会流出来。你要知道这不是小小一块石头，乃是一块大的磐石，摩西要击打这块巨大的磐石让水流出来。当然这就是发生在十字架上之事的图画，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肋旁被扎出来什么呢？有血和水流出来，他就是那块被神击打的磐石。摩西击打磐石意思就是指着律法，律法乃是神对所有罪人全部的要求，是罪人所无法履行的。然而基督这无罪者为我们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他承受了律法这个全部的权势，全部的击打，他的钉死乃是承受了律法这样的击打。但是随着那个击打，有伤口的裂开的伤口，他的肋旁被扎，流出来的不只有血为着我们的救赎，更有水流出来，就是神自己流出来，让我们这些得救的罪人可以喝。哥林多前书说他们都喝了这个随行的，所喝的是出于随行的灵磐石，这是一块奥秘的石头，一块磐石怎么可能移动成为随行的磐石呢？但的确是这样，林前十章四节说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这是很清楚。今天我们就是要饮于这磐石，从这磐石来喝活水，这活水就是三一神自己。第二终点，我们饮于在复活里的一位灵，就是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将我们建造为基督的身体，并预备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为什么我们需要喝呢？一面来说，只有这个水能够解我们的干渴，只有这个水能满足我们，维持我们。你知道水比食物更重要，你可以一段时间不吃食物，但你无法太久不喝水，你很短的时间不喝水就已经不行了。我们在这里乃是要喝，要饮于基督之中。这位基督在复活里成为赐生命的灵，这一位灵我们作为基督身体的肢体都喝这一位灵，借着喝，唯有借着喝这水，喝这灵，继续不断的喝，我们才能够被建造成为一个身体。我们没有别的路能够被建造，唯一的路就是要喝，喝这水。弟兄姊妹们，请相信我，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唯一的需要，独一的需要，我们作为信徒唯一的需要就是喝这活水，这水要更新我们，这水要圣化我们，这水要变化我们，这水要把我们建造起来成为他的身体，甚至要将我们预备好做基督的心腹。在以弗所五章说到我们借着化中之水的洗涤而被圣化， 你看见吗？我们今天正在被圣化，使我们至终可以献给基督做他的心腹。所以今天但愿我们都摆上自己来，在教会生活中昼夜的在喝那灵。我们应当是昼夜是喝的人，我们越喝教会就越建造。在启示录22章17节，那灵和心腹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当然这是圣经末了一章最终的福音，就是来喝。事实上在这里乃是那灵和心腹，二者如同一人，如同丈夫和妻子是成为婚配的，在这里发出这个呼召，传扬这个终极的福音。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喝乃是与什么呢？与那个婚配非常有关。是什么婚配呢？就是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那终极蒙救赎被变化得融化的神的选民成为婚配，就是那灵和心腹。这对我们来说应当是很清楚，也是非常简要的启示，给我们看见神的定旨以及神要完成这个定旨的经纶，借此神才能够成就他的心愿。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这也是这篇信息的主要的部分。这个第二大点是在消极的一面，就是以色列的两件恶事，然后我们就会来到第三大点，那就是积极的一面，那是说到信实的神，信实的神自己至终要做成这件事，就是要除去以色列，除去教会的这些恶事，神有他的路，他成就这事乃是在他的信实里，带着他的连续恩慈，甚至带着他的恒仁来做成这事。第二大点，这是引用耶利米2:13，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你读这个词离弃，我的百姓凿出池子，听起来好像不是很严重，事实上那在神眼中是非常严重的事。你知道离弃是什么意思呢？离弃就是你扬弃背弃一些你所相信的，你所持守的，你原来所持定的东西，现在你完全背弃了，你是有意的刻意的完全的弃绝了这个。你知道以色列做什么呢？他们弃绝了神，他们刻意的弃绝了神，他们知道神是他们的神，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但是他们刻意的弃绝了他，弃绝了神这活水的泉源，那对他们应该是他们的源头，但是他们弃绝了这位神。第一终点，以色列本该隐于神这活水的泉源，好成为神的扩增，做他的彰显，但他们反倒做了两件恶事。一小点，他们离弃神做他们的泉源源头，并且转向神以外的源头。他们不仅离弃神，弃绝神，他们更转向另外的源头，另一个源头，转向一个顶替品来做他们的源头。那个源头是什么呢？就是偶像。他们犯了拜偶像的罪，他们不忠信，这 两件恶事支配了整卷耶利米书。这里弟兄姊妹们，我要说一点，事实上在耶利米书你可以看见神与以色列的关系，在那里有幅图画是根据神的心。这个关系不仅是一种罗曼蒂克的罗曼史的关系，更是一个婚姻的关系，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神看以色列做他的妻子，一再一再的提到这件事。当以色列弃绝神，离弃神，不仅仅是追随一些偶像，乃是在婚姻上不忠贞，是不忠信。这个女人去找了别的男人，在这卷书的第二章第三章，事实上像一个父亲亲密的跟他不忠信的妻子说话。他说，你犯了淫乱，你亲近了别的男人，我该怎么办？这就是以色列的情形，这是非常严肃的，弟兄姊妹们。若是你心里面有了偶像，这是非常严肃的，也许不是物质的木头、石头、金子做的偶像，而是任何一种东西顶替了神来得着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爱，得着我们的侍奉，那就是偶像。不一定是物质的，任何东西，任何事情，任何的人物都可能成为偶像。凡在神之外，凡不是神的，都有可能，有可能对我们成为偶像。现在我要多说一点，弟兄姊妹们，在十诫，事实上称为十句话，耶和华向以色列所说的十句话，这十句话分为两半，前五句和后五句。在这个话的里面，这十条诫命头三条乃是跟偶像有关，要他们远避偶像。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家领出来。第一，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以有偶像，我不能容忍任何的偶像。第二，不可为自己雕制偶像，也不可雕制任何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之物的像，不可用任何受造之物的像来顶替我这位创造者。第三，你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当我在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知道十诫乃是向我们启示神的属性，乃是神的见证，给我们看见神是谁。我们读这些诫命就知道神是谁，什么是他的属性。我通常说神的属性，第一是神的圣别，神的公义，神的荣耀，神的爱，对不对？神是光等等，这些当然是他的属性，也是启示在这里。但是今天我在读这段话的时候，我发现你若同意，第一个属性乃是神的祭邪，神的妒忌，神绝对不能容忍他的子民，那属他的产业，他的妻子去追随他自己以外任何的东西。他是祭邪的，是妒忌的，神是祭邪的神。这就是为什么任何 拜偶像的事会惹他发怒，惹起他的愤怒。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大事。当我们说到拜偶像的时候，我们不能太看得太轻，因为这触动了神的妒忌。你不可以在我以外有别的神，你只有一位神，就是我，我不容忍你以外有别的神。你必须敬拜我，爱我，服侍我，你不可为自己制造任何别的东西在做代替品。我特别创造了你，你竟然去敬拜一些我所创造的其他的东西，一些的人物、鸟类、动物、走兽等等，那只是受造之物的一部分。你可以享受这些东西，但你不可以敬拜他们，不可以跪拜他们。这个跪拜就是一种的侍奉，你不可以侍奉他们，他们不可以成为你的主人。他说，我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们的罪孽，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他把任何拜偶像的人视为恨他的人。弟兄姊妹们，我没有时间，你去读罗马书第一章，去读那段说到普世的人被定罪。保罗头一件说到的事，就是人事实上从受造之物等等就可以知道有一位神，但是他们故意抑制那个真理而说没有神。弟兄姊妹们，我们乃是生活在一个这样的反对神的时代。他们知道有神，但是他们抑制这个真理，他们否定这个真理，他们宁可跟随谎言。只有神是真实的，有神他就是实际，你不这样说就是跟随谎言。这是人所造出来的，人用他的哲学，用他自己发展的想法造出来的。后来人只相信自己，那就是为自己凿出池子来满足自己，解决自己的难处。这一切都是否定神的存在，这是头号的罪。所以在罗马书那里说到神任凭他们，任凭他们陷于污秽放荡淫乱。我必须告诉你们们弟兄姊妹们，这是为着我们的学习。拜偶像总是连于两件事，第一就是淫乱污秽，第二就是黑暗世界里的东西，那就是说与鬼有关联，与拜鬼、与行邪术等等这类的事有关。拜偶像总是连于这些事。我知道在现代西方的世界，我们没有物质的这些的偶像形象，但是我说事实上也有，在影片里面、照片里面，是不是啊？我们有这些偶像的画像。一个音乐家、一个艺术家，或者在某个行业里面有很特殊表现的人，我就被吸引了，那个人就成为我的偶像了。一些体育界的人士，任何的体育活动都能够成为你的偶像。你会说这里没有鬼啊，这里也没有淫乱啊。我告诉你，在原则上，就着神而言，在这个看不见的范围里，我告诉你，这在神的眼中乃是属灵的淫乱。这是主所说的淫乱的世代，这的确至终是连于那些污秽的事。一个无神的世界就是一个污秽的放荡的世界，这就是我们周围的情形。这一切现代的 哲学，反对神的哲学，就开了门，让不道德、淫乱、污秽等等极其邪恶的事得以进来。这个黑暗属鬼的属撒旦的黑暗就开了门让这些邪恶的事进来，这就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在我们的眼前。我必须往前了，我可能花了太多时间了。第二小点，凿出池子，描绘以色列用人的劳碌辛苦制作一些东西偶像来顶替神。偶像乃是顶替品，我们都需要有敬拜的对象，我们都需要有爱的对象，侍奉的对象，因为我们受造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你把神以外的任何东西做成我们敬拜的对象、爱的对象、侍奉的对象、奉献的对象，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了顶替品，这就是凿出我们的池子。什么是凿出池子呢？假设这是你的事业，这是你的职业，不管什么你所追求的，这些都是你的池子，你在建立的池子，你凿出这些池子，要从其中喝水来满足你，维持你，解你的干渴。但是你一点不知道，这些的池子，不管你多么聪明，你建立了什么王国，你有多少亿的财富，今天这些池子是破裂的，是不能存水的。第三小点，那些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指明除了神自己分支到我们里面做活水以外，没有什么能解我们的干渴，也没有什么能使我们成为他的扩增，使他得着彰显。即使你能够凿出一些池子，有一些水，事实上这些池子不能存水，你以为是水的这些事实上都不能满足你，你要一再一再的来到这里，结果你完全失望了，你完全不满足，你追求这些事，最终就像那位君王所说的，一切都是什么呢？凡事都是虚空，这里没有实际。最终你可以数一数你的银行户头里有多少钱，你可以计算一下你有多少财富，似乎有一些短暂的快乐和满足，但是最终你还是枯干的，你还是不快乐的，不满足的，到那个时候你的人生就是破裂的，破裂的。你花费你的一生来做这些事，敬拜这些偶像，但最终你所得的不过是一个破裂的人生。弟兄姊妹们，何等美妙，我们能够接受神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做活水，解我们的干渴，满足我们，用他的乐和生命的源头来满足我们。这一切乃是要使我们成为神的扩增，使他得到彰显。亲爱的圣徒们，我告诉你，这个才是实际。但愿我们不要去追风，追求那些虚空的事，但愿我们持守基督做我们的实际，但愿我们弃绝一切的偶像，但愿我们回转归向那真正的活神。我们不仅里面会有水，不仅满足我们，这个水更要成为水泉涌流出来，供应别人，甚至涌入永远的生命，那就是新耶路撒冷。第二终点，在神眼中恶人作孽的人就是不来饮于他的人。 什么是恶人呢？你不需要去杀人或做什么特别恶的事，你只要不喝，不来饮于他，不来饮于神。以赛亚55:7，55:1，为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为何花钱买那不是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些不能使人饱足的呢？这就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使你们的魂得享肥甘，得喜乐。弟兄姊妹们，只有神能给我们这样的喜乐和享受。我们要这样做，唯一的路就是来接触神，接触主，接受他，领受他，来接受他，接受尝他，并享受他。在神眼中，没有比这更邪恶的事。我们受造乃是成为器皿，来盛装神做活水。当我们不喝它，我们就是无用的，我们就是虚空的，我们一无是处，我们没有意义，空的器皿里面什么都没有。在神眼中，那是邪恶的。我们不仅没有被神充满，我们更用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我们自己策划的，自己设计的东西来充满我们。甚至我的手机，我的苹果手机也可能成为我的偶像，对不对啊？这个手机里面出来的这一切的东西，各种的偶像，拜偶像的做法，你只要碰一碰，按个键，你就可以在这里选择你的偶像。这是一个偶像的百货公司，你可以在这里选你的偶像。这是恶事，这在神的眼中是极其邪恶的。第三重点，神要将他自己分赐到人里面，做人的满足，使神的都扩大，但人成为不忠信、不贞洁的，并离弃神，转向偶像。第一小点，我们心里的偶像，这是以西结14:3的话。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偶像接到心里。这不仅是个偶像在你家的壁橱上面，或者是在你的客厅，或在你的后院里，这是在你心里的偶像。你的心就是你放偶像的地方，让你跪拜偶像的地方。我们心里的偶像就是我们里面所爱所宝贵的任何事物，超过了主，并在我们的生活中顶替了主。我想起尼托森弟兄有一次，他跟主办交涉，主说你要出来侍奉我，跟随我。然后怎么样呢？当时他在学校里认识了一个女孩子，这一个年轻的女子后来成为尼斯母。但那时候神说，你到底要拣选我还是拣选他？那个时候这诗篇的话临到你弟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什么所我也没有可爱慕的。这句诗篇的话拯救了我们的弟兄，呼召我们弟兄把这个青年年轻女子摆在一边，来跟随主，侍奉主。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候尼弟兄还非常年轻。这是关乎你爱什么，这里有一种增进在进行着，这里有一种竞争是神所不许可的。约翰一书5:21，孩子们，你们要保守自己，远避偶像。你们要保守自己，要警醒防备。 因为任何东西任何时候甚至一秒之间就能够成为你的偶像。有个东西早上不是你的偶像，但是下午就可能成为你的偶像。有时候去年不是你的偶像，今年就成了你的偶像。我们的心就像苍蝇纸，很多东西都可以粘上去，如果我们不小心都会粘上去。所以我们需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第 A 小点，那些将偶像接到心里的人，因着偶像就与主生疏了。偶像使我们与主生疏，你知道在婚姻里面你们就生疏了，像陌生人一样了，这之中就会引到分居，引到离婚等等。拜偶像使我们与主生疏。 B 小点，凡在里面有偶像却在外面寻求神的都不会找到神。我们可能这样，我们心里有偶像，但我们外表还说我们寻求神，我们还去聚会，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也祷告一点，我们也读一点圣经，但是在我们心里有了偶像，有了偶像。所以甚至我们寻求他却找不到他，当我们向他祷告他会听吗？我们叩门会向我们开门吗？我们祷告祷告会得答应吗？如果我们的心已经被吸引去追随了别的东西，神所要求的一点不能少于全心。神要我们全心全魂全心思甚至全力来爱他，我所配得的一点不少于这一个，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二小点，以色列因拜偶像使自己成为虚无无有，他们有那么多的偶像，以致他们偶像的数目与他们城的数目相等。你相信吗？每一个城都有一个偶像，可能是在城门或在哪里。以色列将他们神的实际他们的荣耀换为偶像的虚空，只有神自己是荣耀，他们把那个荣耀换为虚空，他们把实际换为偶像的虚空。所以耶利米书说，你们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就成为虚妄了。你们成为虚妄了，你连于谎言，你成为宇宙的这个大的虚假的一部分。耶利米二章二十八节，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偶像根本不是什么，偶像不是实际，但你在敬拜这些虚无的。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甚至你神的数目这个你们所设立的像巴利烧香的坛与耶路撒冷街道的数目相等。所以在罗马一章保罗说，你们将那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改换为必朽坏的人，非禽走兽和爬物之像的样式。第三小点，背道就是离弃神的路，走别的路。什么是背道呢？我们用经常用这个词，这个就是有意的拒绝继续跟随顺从你所相信的，你所敬拜的。就着我们而然，当然除了神以外没有什么该得着我们的敬拜，所以离弃神的路去找别的路，在神以外走别的路，这个就是背道，就是走别的路跟从神之外的事物，这乃是被离弃神转向偶像。你就是背弃甚至背叛 你所相信的去追随别的东西。弟兄姊妹们，我在说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这样的偶像。第四小点，当以色列被巴比伦人掳去时，神的百姓仍然不愿放弃他们的偶像，而必须把他们从美地驮到巴比伦。你可以相信吗？他们不是仅仅被掳被带到巴比伦，他们说等一等等一等，我们还要装货。他们是被放逐的，他们是俘虏被带去巴比伦，但是他们说等一等等一等，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驮在走兽和牲畜上，我们要把偶像带去，我们没有办法离开这些偶像，我们没有办法把偶像留在这里。一切顶替神或占有神地位的都是偶像，都要成为敬拜者的重舵。你不管去哪里，你都要带着这个众多这些的偶像而去，他们就成了你的重担，你把这些池子带着去，这叫你疲累。我告诉你，拜偶像事实上叫我们疲倦不堪。我想我们众人至少在某种方面都能够见证这件事。第五小点，不能出声的偶像使敬拜他们的人哑口无声，但活神却使敬拜他的人在他的灵里说话。这些使的偶像有个特征，就是不能出声。他们是木头，是石头，是金属，他们是哑口的无声的。你读哈巴谷二章，你就看到这些描述，他们是死的，他们不会说话，他们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有手不能摸，有脚不能走。然而我们却倚靠这些，并且成了跟他们一样。这就是说，我们也成了哑巴，我们也不能言，也不能看，也不能听，也不能闻，我们成了跟这些死的偶像一样那样的死。所以当我们转向主，我们离弃偶像来像贴前一章所说的离弃偶像转向神侍奉活神，我们就不再是哑口无声的。我们信，所以我们说 A 小点，敬拜神的人不该缄默，乃该在灵里发声说出主耶稣。 B 小点，这样说主耶稣，这就是林前十二章。这样说主耶稣乃是一切属灵恩赐的主要功用。我们的口要张开来说，为主说话，说一些出于主的东西，甚至说出主自己，以正确的灵呼喊主的名，乃是有份于享受并经历圣灵的路。主耶稣，赞美主，耶稣是主。我告诉你，我们不再是拜哑巴偶像的人，我们不再是哑口无声的，我们的口得释放了，因为我们转向了又活又真的神。我们唱诗，我们赞美，我们祷告，我们说话，我们做这一切事。第七小点，使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极境中的也都不能，但我们要颂赞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信徒该做的，这就是我们召会里的人该一直做的，就是真正的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第六小点，凡我们所有的，甚至凡我们所事的，都能成为偶像。以色列离弃神转向偶像，对神是邪恶不忠信的。在对神这样不忠信的事上，我们和以色列一样。不要以为我们比他们好，我承认至少 在这一面上我至少跟以色列一样。我甚至说按着天然在我们的肉体里就有这个倾向去寻找偶像，寻找神的顶替品来敬拜。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就是积极的一面。我们必须看见神在完成他经纶上的信实，这给我们看见神要如何进来，因为他永远不会放弃我们，他不会放弃他的经纶，他仍然要做出一些事，不管他的妻子对他如何的不忠信。赞美那信实的神。弟兄姊妹们，你我不会坐在这里如果不是有神的信实。这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你知道，不是因为我们的定义，乃是因神是信实的，他呼召我们进入他儿子的交通。我们要快快的在末了这一段来看他所做的事。这里诗篇三十七篇第三节，你们你当信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第一终点，我们虽然不忠信，神却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有一首著名诗歌，诗歌十三首的副歌说，这也是我为着这一篇信息所选的诗歌。我还另外选的另外一首诗歌是中文333首，说到被他的荣美夺取。那首诗歌里面好几处说到偶像，这是很宝贵的一首诗歌。那首333首是反偶像的诗歌。那么现在这里第13首诗歌说，你的信实广大，你的信实无边，你的怜悯每程都是新鲜，我所需要一切全由你供给，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无边。这是根据耶利米哀歌3:23，每早晨这些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盼望我们都唱这首诗歌，不过现在我们要继续来看信息。李弟兄关于这首诗歌有些解释，他说到我们要更深的来领会这首诗歌，而不是肤浅的领会。第一小点，我们对圣经并这首诗歌所说关于神信实的领会，可能是天然的，也可能是属灵的。二，我们若天然的领会神的信实，也许以为它主要是在物质供给或物质祝福的事上信实，但神的信实并非照着我们天然的领会。1:9说，神在呼召我们进入了他儿子的交通这件事上是信实的，但对于我们天然的领会，他也许没有信实的顾到我们的福利。我们想一想保罗，这是第三小点，看看使徒保罗的苦难，他蒙神呼召，受神托付为以负担，并受差遣，然而他无论去到哪里都有难处。譬如他一开始传扬基督就遭受逼迫，他甚至必须在筐子里给人从城墙上坠下去，借此逃离大马色。难道这是神对保罗不信实吗？不，这意思乃是神的信实不是按照我们天然的领会。我们来到第四小点，我们相信主耶稣时，也许期望有外面的平安和祝福，但我们也许反而有了许多难处，失去了我们的安全、健康或财产。有些基督徒经历这样的事，就疑惑神的信实，问说为什么神不阻止艰难临到他们。你看旧约的约伯，他在耶和华眼中是 最公义的一个人，但他失去了一切。首先失去了他的财物，然后他的家人，他的全家都被消灭了，都死了。然后他也失去他的健康。神是信实的吗？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以属灵的方式来领会神的信实。神是信实的，他信实的让这些事进到我们的经历里，似乎是消极的事，似乎是叫我们受苦，似乎是试炼和患难的事。我们以为我们若信主，他就要信实的用各样的好的东西来祝福我们，但是事情却不是那样。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事临到我们，我们就开始怀疑了，神是否真正信实。是的，弟兄姊妹们，我要向你们保证，神是信实的。事实上，神是在这些的事上显明他的信实，因为乃是借着这些事，这些的患难，这些的受苦，使我们怎样呢？我们会被带到完全的救恩，甚至与基督一同得着永远的荣耀。乃是借着这些事，就着这一篇信息的背景来说，他借着这些事要除去我们生活里的偶像，使他自己能够成为我们唯一的财富，我们唯一的享受，使他能够真正成为活水给我们喝。弟兄姊妹们，这岂不是信实吗？五小点，我们要领悟，神允许我们有难处，但他在他的定旨上是信实的，就是要使我们转离偶像，带领我们归向他自己。我们的平安、安全、健康和财产也许成了我们的偶像，甚至今生的忧虑也能够成为偶像。我知道有些圣徒、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一直被这些忧虑所困扰、所迷惑，他们是为着今生合法的事忧虑，但是那个忧虑竟然成为偶像，昼夜霸占着他们，占有了他们。他们整个心思不是放在神身上，不是放在神这信实者身上，但神是信实的，要把这些除去，使我们能够喝他做活水的泉源。你说，哦，这太难了，我同意。但是神必须以他主宰的方式来做成这事，来得着我们，得着我们做他的妻子，使我们在他自己以外再没有别的，我们不再信靠别的，我们只信靠他自己。不久以前，一个很有名的篮球球星意外死亡，不得了，大家在那里哀悼流泪痛哭。他们信靠这个人，他们仰望这个人。弟兄姊妹们，我不是因为人去世了幸灾乐祸，但是我要指出，这是一个表记，一幅的图画，给我们看见拜偶像的事。我们生活需要这个，我们要信靠这些英雄，他们对我们成了几乎不是人，甚至是成了神，那是不会存水的。弟兄姊妹们，第六小点，譬如我们的房屋或财产若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就是隐于他们，不是隐于神。神的信实就是要对付这些偶像，好使我们隐于他。神让这样的事发生，当那样事发生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不要沮丧，不要灰心， 不要难过，凭着他的怜悯和恩典，他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我们要说，主啊，感谢你，感谢你做了这事，为着这个剥夺感谢你，为着这个对付感谢你，你是信实的。你唱诗歌第十三首，你唱起来就不一样了。你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鲜，我所需要一切全由你供给，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无边。主啊，你是我的源头，你是我的泉源，你是我唯一所依靠的，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安全，你是我的健康，你是我在这地上的一切。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第七小点，在引导我们进入他的经纶上，神是信实的，他的经纶乃是要我们喝基督，吃基督，享受基督，吸取基督，并吸收基督，好叫神在我们身上得着他的扩增，以完成他的经纶。我们就像顽皮的孩子，我们说是啊，我们吃耶稣，我们喝耶稣，事实上我们不吃也不喝，我们是吃别的东西，喝别的东西，要得着满足。事实上那些对我们是不好的，这些是会杀死我们的，会毒害我们的，会污秽我们的，更不用说这些根本不能满足我们。神说，我就是你所需要的食物，我就是你所需要的饮料，我就是你的源头，也是维持你的。第八小点，我们要看见我们不比以色列人好，任何事物对我们都能成为偶像，但神在完成他经纶的事上是信实的，因着他的信实，他就对付我们的偶像，使我们隐于他。我们都需要隐于神这活水的泉源，将基督接受到里面并吸收他，这样他就能扩增以完成神的经纶，就是借着我们做他的配偶而得着彰显。这一切都是叫我们隐于神，事实上就是要把它复制到我们的里面，把他的元素生命和性情分置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成为与他一样，使我们能够与他相配，能够与他成为婚配，做他的配偶，至终成就他的定旨。第二重点，我们若领悟自己对神不忠信，也许悔改哭泣，但我们之后应当开始以鱼活水赞美神，为着一切事感谢他，并且享受他，这是神所要的，这就是他所要的，就是要我们赞美他，隐于他，从救恩之泉欢然取水。除了我们享受基督以外，神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对你们的旨意。这是何等的生活，何等自由的生活，得着释放的生活，得着释放脱离偶像的生活，被神充满的生活。一小点，我们也许以为因着我们的失败我们是无望的，当然以色列人必定觉得神丢弃了他们，他们完了，但神的连续不致断绝，每早晨这些都是新的。弟兄姊妹们，神的连续不致断绝，他的怒气是短暂的，他会转离他的怒气，但是他的连续是不断绝的，他的慈爱总是在这里。每一天早晨，当我们新鲜的来尝他的怜悯。二小点，耶利米甚至能宣告耶和华是他的份，他要仰望他，因那等候他的，他必善待他，在神里面有盼望，因为神不失望。可以读哀歌第三章那里，哦，耶和华是我的份， 诗篇十六篇，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诗篇七十三篇，也就是你弟兄的经历。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磐石，又是我的业份，直到永远。这就是当尼托生弟兄看见甚至他所爱的这位年轻女子与神相比还是次要的，是无法与神相比的。神要做他的一切，当然之中神也把这个女子给了他做他的妻子，但他首先需要通过神的那个对付，使神这位妒忌的神能够完全的得着尼托生，得着他的全心，得着他的全人。当然我们会看到出来的是何等美妙的结果。第三小点，我们失败为基督开路，使他进来做我们的义和救赎，并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之律，连同其性能，使我们认识神并活神。换句话说，我们的失败为基督开路，使他进来在我们里面，并借着我们的高举成为我们的中心与普及。我不要深入这些点了，因为我们会有非常美妙的信息来解开这一件事，就是神如何在他的约里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并照着他的经纶成就一切。那就是要使基督做我们所事的中心，并做我们彰显上的普及。这是在我们的所事上并在我们的彰显上，基督都要成为我们的一切。第四小点，今天我们若失败亏欠神，我们不该失望，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得着鼓励。我们一面就着拜偶像的事需要知罪知责，但是另外一面我们需要受鼓励，因着信实的神而受鼓励，我们不该失望。神有路来对付我们，使我们成熟并成为新耶路撒冷。有一天我们都必定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或者在下一个时代做他得胜的心腹，或者在勇士里做他的妻子。我拣选前者，盼望能够成为他近日的得胜者。但是不管怎么样，是前者还是后者，我们都要在勇士里成为他的配偶。神有路做成这事，如果不在今世，那就是在来世。第五小点，我们不需要为自己的光景忧虑。神是忍耐同情并连续的，他会花时间使我们成熟。这一切都是生长的过程，生长的过程，长大以至于成熟的过程。 A 小点，每位信徒无论现在软弱或刚强，都将是新耶路撒冷的构成分子，在其中每个人都将是成熟的。就着这面的意义说，这个成熟就是没有别的，只有神，只有基督做我们的一切。 B 小点，因此我们不该沮丧或灰心，反正我们应当以那赐诸般恩惠和鼓励的神而得鼓励并受安慰。这就是结束了这篇信息。我信靠主向我们说话，不仅是用我的话，更是用他的灵，他的圣灵在我们众人里面说话。我祷告愿主的手会随着他的话，他的手就是他的灵，他的手也是他借着各种的环境 在我们生活中的各种环境所施的对付，这是照着他的主宰，并且也是基于他的连续和他的信实，使我们能够成为一般人，是集体的也是个别的，我们要做他的儿女，我们的心里没有别的，在我们这个人里面，在我们的彰显上，在每一面，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没有别的，只有基督，只有神自己。那时候我们就要完全属他，他也要完全属我们。看看在这一切的事上，在这个拜偶像的事上，不仅我们受苦，我们忘了神也受苦。当我们拜偶像的时候，神就得不着我们的敬拜。他不仅破裂的辞职叫我们失望，神也得不着我们献给他的供物，使他得着喜乐和满足。丈夫和妻子都是可怜的，你有没有想过呢？哦，但愿在这个宇宙中有一对喜乐的夫妻，愿意那个时际今天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在今天的教会生活里，愿主怜悯我们众人，他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但愿我们每一天接触他来领受他的怜悯。我停在这里，阿们。